这普世宣教的问题啊，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如何行才是合你心意的，也才是可以实践你的大使命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最后一堂课了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这堂课是讲的华人与第二代宣教啊，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宣教这个词儿哈。宣教这个词儿呢，我们知道它宣教它不仅仅是事工，其实呢它更是使命。如果说是他说他是事工的话哈，我们啊知道事工商讨的一般来说是怎么做、怎么计划、怎么分配资源、怎么调派人手，这是事工。但是呢，使命是不一样的。使命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不管条件如何，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持续的去做，也要靠主带领，寻求合主心意的方式来做。这些方式可能是一些传统的方式，也可能是一些很有创意的方式，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去实践这个使命。我想这节经文应该是我们这个课的灵魂所在啊，我们都已经相当熟悉了，但是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我们来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那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一起从思考说事工、使命，还有从自己的角度，我们如何来实践这个使命。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我一般来说教青少年主日学跟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都给他们画画，所以我就给他们画这个画：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地极。然后呢，一般来说我们要联系自己，对吧？那接着画 Pleasant、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Word, the end of the world. OK,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面对的可能就是我们的 Pleasant 怎么样再往外传、再往外传、再往外传哈。但是我们现今的宣教有没有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我们传统上的理解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哈。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21世纪普世差传要面对的问题。那我这个基本上是按照华福那个2024年它有一个 report, 我是基本上是以那个为依据，因为以前的一些资料我看一下太老了，都是20世纪的，虽然是20世纪末，但也是上一个世纪了哈。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可能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因为根据这个报告的话，其实最主要的现在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全球化跟都市化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数字化跟世俗化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华人教会的老龄化的问题。虽然我们都不太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但它确实是存在的。
等一下啊，我先把这个弄掉。
OK, 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糟糕，啥意思？
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全球化跟都市化的问题哈，就人口迁移是由来已久的现象，很早很早我们都有人口迁移，对吧？因为这块地不适合耕种了，或者是这块草都吃光了，那人口都会迁移。但是呢，就是我们福音的传播其实也跟着人口的迁移呢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我们先看一下早期的迁移与福音的传播。在公元1到5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人口迁移基本上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因为战争、贸易、奴隶，它的迁移广泛发生。那福音的传播，我们也看到保罗还有早期的宣教士，他们就借助罗马的交通城市网络，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播到亚细亚、小亚细亚、希腊和罗马。 这个迁移呢就促进了福音的扩散，就包括士兵啊、商人啊、奴隶啊，还有移民啊，他们都成为这些信息和文化的载体来传播这些福音。所以他们那时候特点是福音传着随着人群的流动而传播，但主要依赖于这个使徒和差派的这个还有口传。那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就5到15世纪的时候，那个人口迁移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战争，对吧？我们都知道，雪松也跟我们就是讲到了这个十字军的东征，还有蒙古的西征，对吧？然后还有英法百年战争，这些战争，还有一些宗教迫害，然后还有一些瘟疫，像黑死病啊什么的，鼠疫啊，还有一些劳动的需求，比方说耕地不足、资源分配不均，还有大规模的建设和开采，那这些都导致了人口的流动。但那时候的福音状态是属于说，基督教它已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扎根了，但是呢，传播就受到了地域和语言，还有一些政治的限制。所以那时候它这个传福音呢，基本上这些移民和流亡者，他们在新的城市和这个新的国家中，就形成了小型的信徒的团体，然后维系信仰。所以那时候特点是迁移带来福音的社区化，这种社区化传播呢，更多的是维系于这个维系这种状态，而不是说很大的范围这个扩大。然后就到了15到19世纪，15到19世纪的时候，那是大航海时代哈，然后有欧洲的探险、殖民的扩张、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这些。那时候呢，就是有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呢就导致了一些城市化，然后欧洲的劳工啊有很多就像美洲或者像这个澳洲迁移，所以那时候教会已经有了，对不对？所以教会就随着殖民者进入了新大陆，建立了教堂、学校、医院。就传福音呢，它不仅是灵魂的拯救，它也有一些社会的关怀的特点。那传教士也学习当地的语言，对吧？然后翻译圣经，海外的传教士呢就逐步的系统化，还有固定的派遣，然后有经费，还有一些这个培训这方面的支持。那时候啊，这个天主教啊、路德教啊、路德宗啊、加尔文宗啊，还有卫斯理宗都是并行的，很多这个宗派并行的。然后他也很强调文化的适应，但是呢，他常常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这种色彩在里面。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就读那个读者，以前叫读者文摘，我就看过一篇那个一个文章，他就在说，他说这些欧洲的宣教士到了非洲，那时候他们手里拿着圣经，这个非洲人写的，我们手里是土地，然后他们说我们来祷告吧，祷告完发现以后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是土地。所以就是说殖民他带来的，就是说有一些宣教士他随着这些殖民者进入这个地区的时候， somehow 会引起一些让人产生一些怀疑。当然大多数这个宣教士他们的心，他们是愿意传福音的，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当时伴随着这个进来的时候，人们会对他们有些怀疑，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中国大家也都知道义和团各种这种情况。那么华人宣教它有一个优势，我们华人没有这个去殖民的问题，对吧？而且我们华人大都比较温和，然后呢比较勤勉，就是有点卷，但卷都是内卷，对吧？所以就是华人在这个广泛大家这个觉得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没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这是15到19世纪。而现代呢，全球迁移这个的情况呢，20世纪到今天呢，是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这个20世纪到现在的这个迁移是非常的这个大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的明显的。这里面有一个推力，还有一个这个拉力的问题。这个推力在于说可能一些经济的困境，在原来的国家有一些经济的困境，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比较吸引你，它有高薪的工作对吧，更好的生活水平，那以国家有些政治压迫，在这边呢有政治自由，有一些安全威胁，就恐怖主义啊，犯罪率高啊，你看我们这个说南美的这些为什么都是往北美走对吧，然后呢这边社会稳定啊，治安良好啊，然后一些教育，这个本地可能教育资源不足，但是这个发达国家就有一些优质的教育啊，还有一些环境的压力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社会上它有原来的地方可能会缺乏发展空间，然后呢在这边呢就是受到这种多元文化的吸引，就是有很多的吸引力，有一个推力，有一个拉力，就导致了这个人口迁移的这种发生。而且就是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统计哈，2020年有2.8亿人口因政治或者经济的因素在世界中流动，8700万人涌进欧洲，5900万人来到北美。预计全球化人口迁徙的现象将不断扩大，人口就是有从开发中国家流向已经开发国家，成为现代的这种大趋势。这是人类的迁徙年代，外来的人口迁徙到新的地区，它一般来说会在哪里呢？会到农村吗？一般不会，大多数都在城市，所以就导致了说这种全球化也有城市化的这种趋势。所以以弗所书我们看到说就说并且来传和平福音的人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这个图的时候，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的时候，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它可能是同文化对吧，因为这些人可能不在远处，哎，也是跟你稍微有点差别的同文化对吧，然后呢近文化啊，像这个比方说亚洲的跟我们很多文化比较相似的对不对，还有一些是跨文化。所以我们所理解的这些地域哈，已经不仅仅是地域的区别了，这个文化的距离在这边就拉出来了对不对，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家那个后院，就我们家哥哥墙后院，后来搬来了一家印度人，他就经常在家里放那个印度的那个歌，就一个词还两个词一直重复，哇，那个声音我就感觉到了那个印度的庙里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就说哎呀，地级到家门口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地级这个词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哈，它就是说它不再是说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说任何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这都是我们的地级。家门口可能就是宣教的合场，但是说实话我们还没找到好的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因为你也怕一开口如果说不适当的话，以后反倒是没法传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到了远处不认识的人你可能还好一点。我们上次去那个Cupertino 那边参加那个 BABC 那个基督徒教育大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印度人在里面，然后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听到福音，他是停车场有人给他传福音，他后来就接受了，就是来到了这个就是他信了基督以后好像又娶了一个基督徒的中国太太，然后现在就在这边聚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演变，就是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跨洋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接触到跨文化的人呢？不见得，你跨街就可以对吧。所以我们就有了跨街宣教这个概念，然后当然有些地方你必须要跨洋，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并行的。所以现在随着这个世界人口的迁移哈，可能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跨街宣教和跨洋宣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种感觉对吧。 OK， 其实我们教会其实我们也其实有很多就是固定支持的宣教师，我们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看看哪些是同文化的，哪些是近文化的，哪些是跨文化的哈。提摩太牧师，高提摩太牧师 我们是觉得是什么？同文化，对吧？洪立明牧师呢？同文化，虽然他在德国，但他还是像大学生，就是中国来的这些传福音啊。Aris 跨文化，他其实有点近文化，其实泰国跟中国的文化有一点接近啊。Epic Jerry Wang 跨文化，他也有点，对，他是讲英文的，但他又跟这些华人啊，就是亚洲的孩子传福音，他还带这些短宣队去菲律宾，对吧？所以他是有点同文化、近文化、跨文化都有这种。吴元国牧师，同文化，对，他还是对中国人传福音。美中基督工人中心，我们刚回来，同文化，对吧？我们这去的都是给我们中国的孩子传福音。OK， 我们教会还有关怀，比方说我们关怀了 Family Life Jeff 跟 Angela， 这是啥文化呢？对，他们里面他们是用英文去传播，对吧？但也带了一些资料给我们讲中文的人，所以他也是有点各种都有交织在里面。然后约旦的 Joseph 和 Joy， 他们是跨文化，他们确实去了中东，对吧？他们现在目前他们在中国就是回去度了一个暑假，然后回去给这些教会能够汇报之后，他们又已经去了约旦。那他们在那里就是给这些目前啊是在给苏丹的难民的那个难民那些孩子有一个学校，他们在那里服侍哈，所以他们基本上跨文化。那 Larry 跟 Louis
同文化，
对，他们主要是对中国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在那也跟西班牙语的这个教会就在合办啊，所以他们可能以后会发展成跨文化。OK， 好，那我们这个华人，我们对这个，哦，还有，忘了提123商场步道啊，这个是大家就是可以随时参加的哈，跨街哈，跨街随时每一个月都有，鼓励大家参加，这个是同文化啊。
YWAM
它有点跨文化，但是 YWAM 它的性质有一点点不同。他是来其实希望这些孩子到那里，然后能够给他们，就是给这些孩子传福音，也同时他们再给其他人传福音，他们也有点 mix 的感觉啊。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哈，这个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做了一个调查，有222间华人呢，华人教会回复了这个短宣及差派宣教士服侍的工厂的这个分析的调查。我们从这地方可以看出来哈，在那时候中国和亚洲是美国派遣这个宣教士和短宣最多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他你看222间参加调查，206间跟中国跟亚洲有关系，然后呢就非洲是其次的，我们也知道非洲我们也支持，所以我们非洲也派了很多宣教士哈，然后欧洲也有，拉丁美洲，然后中东啊都有一些，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中国是非常最多的。但是201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修订了宗教事务条例，然后再加上2020年的时候 COVID 疫情之后，就中国的大门就逐渐的关闭了，现在想进入中国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教会也有原来去中国的短宣队，现在就没有再去了，因为确实是很困难。那么中国之后华人教会的关注点在哪里？从2010年开始，中东的局势有一个大动荡，所以很多人的眼睛就聚焦在这个地区。我们都知道2010年12月17号就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哈，茉莉花革命这个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掀起了阿拉伯世界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这个叫做阿拉伯之春。此后呢，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长期存在的专制政体。很多人那时候很乐观地认为说，一个新的中东即将诞生，把这个运动视为就是说，熟悉互联网的这些渴望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的一代觉醒的这种政治觉醒的 这种信号啊，他们就把它就看成这样。但是这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后果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美好，因为部分国家像突尼斯啊、摩洛哥呀，他们相对平稳的就是推进了政治改革，但是更多的国家像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他们就长期的陷入了动荡和内战之中。就是在这种权力真空和混乱的局面中啊， ISIS 对吧，伊斯兰，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于2014年趁势崛起，建立了所谓的哈里发国，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地区的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的扩散。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难民和移民潮，有数百万的中东和非洲的民众为了逃离战争、暴力和经济的困境，就穿越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涌入欧洲寻求庇护。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家也都看到说有帆船的，看着小孩那个有一张照片非常的让人心痛，对吧？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就2015年进入欧盟国家的难民和经济移民人数就达到了180万，引发了欧洲范围内重大的社会和政治的冲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全球的华人教会也开始更多的关注中东的局势跟难民的群体。一方面啊，就是很多华人教会意识到中东长期以来是块福音的硬土，但是因为战争这跟这个移民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就很多原来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群体呢，他们进入了欧洲或者北美，哎，那个地级来了，对吧？然后就福音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了。另一方面呢，越来越多的华人宣教士和机构开始走进了难民营，边境城市和非洲的移民地区，通过语言课程啊、社会服务啊、人道援助啊，把基督的爱和福音带给他们。其实那个 Joy 跟 Joseph 他们原来也去了叙利亚的难民营，也在那边有一些服事。后来华人教会逐渐明白说，这个阿拉伯之春这些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事件，它其实呢就是为我们普世教会就是也摆上了宣教的契机。其实我们教会一直也在寻求这种牧宣的契机，我们除了关心这个 Joy Joseph 跟 Joy 以外呢，我们也开始接触了这个普世丰盛这个宣教组织，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YC Chen， 原来其实是我们 CCIC 出去的一个孩子，现在他在台湾的Frontiers， 在那里呢就其实他们是 training 这些宣教士去中东这些地方给穆斯林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对跟他们都有一些接触。其实中亚这边其实很多是穆斯林，普世丰盛我们上次艾薇也放了那个录像，大家也知道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学校，其实在那里也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福音开启的机会。这里也鼓励大家，他们其实在9月20号他们有一个感恩餐会，在这里呢他们会分享一些，就是他们的那个牧师90多岁了，我们见过，是非常真的，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多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东西，他可能会做一些分享。然后他们也邀请今年去 VBS， 他们这寒假的时候会办 VBS， 那些去支持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青少年会一些分享，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我等一下会把这个报名情况再发到群里面，如果大家愿意报名的话也欢迎一同来。我们教会现在有9名弟兄姊妹报名去参加这个参会，其实大家如果也想说我真的愿意带孩子去看一看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暑假的时候去 VBS 在那里看一看真的怎么跟穆斯林传福音的，他们这个战场是什么样子。 OK，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我们要面对第一个问题是全球化和都市化，当然就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跨界宣教和跨洋宣教我们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来针对全球化跟都市化进行了一些这个重新的宣教的措施上的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数字化跟世俗化，数字化这个事情不用说了，你们看我们那些90后、00后 一零后哪一个用手机用网络不是玩的转转的，知识都不用跟我们学，他不用说哎妈妈这个饭怎么做，这个鸡蛋怎么炒，上网查的比你做的还好吃。所以就是说他们网络上都有，老师教东西网络上也有。我想要不是说学校里面说哦老师出的考卷老师给你打分，他可能学都不用上，直接在家里用网络学。所以就是说他对上一辈人的尊重他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是数字原住民，我们属于数字难民，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跟不上他们。所以一方面啊，这科技发展就带来了宣教的机遇，因为我们也可以用马上就是用网站啊，就互联网啊，翻译软件啊，这个交通也很便利啊，对不对？我们上次去厄瓜多尔去短宣，那打 Uber 我就直接用 Uber 打，然后跟那些人交流，用英文交流，其实那些人一点都不懂英文，全都是翻译过来的。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让我们跟这外面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容易了。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新的方法，对吧？因为这个数字化也可以用代职宣教啊，营商宣教啊，就现在有个概念叫跨界宣教，跨界啊，不同的，然后网络施工等方式可以把福音传到以前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人群。但是另外一方面，科技也加速了世俗思想的传播，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啊，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道德迅速跌落的时代，所以有一些很流行的价值观，它在网络上也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宣传，然后也是深入了这些孩子们的心里面。像今天那个就是单传道他讲到了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对吧？自我中心这些。那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都习以为常，都是这么传播的嘛，物质主义啊，享乐主义啊，对吧？然后一些自我中心、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自我价值，我们上次讲到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就是这种思潮一直在这种传播，还有一些很精致的利己主义啊这些，所以这种思潮就导致了伦理跟道德的不断的崩塌。雅各书4:4提醒我们，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就是那我们该怎么办？教会该怎么办？我们很多华人的教会其实是第一代移民的教会，对吧？像我们教会就是很多是第一代移民。所以第一代移民呢他刚到海外的时候，移民的群体很多的精力花都在怎么适应环境上面，学语言、找工作、养家、 settle down， 对吧？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啊，教会也容易转向说满足个人或家庭的需要，而就是忽略了全球视野。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素里面就会有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吧？这个不是怪我们，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很自私或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我们缺乏这种民主和公民制度，这种封建时代统治了很长时期，所以人们就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的事务，就形成了一种社会互不干涉的这种默契。我们在这种默契中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这种默契也 somehow 存在在这个华人的教会当中，所以信仰上也被容易拉回到这种小圈子和个人的关怀。所以在教会中可能表现说关注自己群体的需要或者华人群体的需要，而对本地社会或者普世宣教呢就缺乏参与感。我其实今天巴黎子后来上来带着大家唱那首歌，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他第一段讲到了说用眼看用耳听，最后一段讲到了用口传。所以就是我们真的不光是看和听，我们要传出去。所以啊，这就导就是有的时候这种理解或这种对福音的理解要关注于个人得救、灵命长进、生活蒙福，就其实忽略了福音是关乎万民、 关乎整个世界的好消息。所以我们这里面就其实要提到一个个人福音和整全的福音。个人福音跟整全福音的区别，就个人福音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人跟神关系的恢复，它的焦点在于说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个人得救与永生，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圣依据是罗马书3:23-24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了义。然后还有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应用层面上，我们通常体现的是个人悔改、信主、重生，这个强调的是福音传给每一个灵魂，让人得救，或者说今天讲到成圣，对吧，这个条路。但是整全的福音是不一样的，整全的福音它的内容是不仅关乎个人的灵魂得救，也关乎整个世界的复兴和更新。它的焦点在于说与神和好，属灵的层面上与神和好，在社会关系跟这个族群之间的和解时与人和好，然后呢在环境、公益、和平方面与受造界和好。所以他的圣经依据是路加福音4:18-19，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还有启示录21:5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是一个国度的更新，不是个人灵命的，不光光是个人灵命的更新，而是国度的更新。所以这些整全福音的应用在于说社会关怀，对贫穷人的关怀，教育缺乏地方的关怀，医疗缺乏地方的关怀，对难民的关怀，对环境的关怀，还有他是追求公义与和平，叫活出神的国度的价值。再一个，宣教它不仅仅是带人信主，更是带来生命关系以及社会的转化。所以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大家觉得个人福音跟整全的福音，大家觉得他们俩是什么样的关系？ OK， 个人福音呢它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核心部分。而整全福音呢，就是你要将福音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跟世界上，所以两个人就像核心跟外延，就互相补足。所以个人福音就是某个人信主以后生命改变，家庭关系恢复啊，这个灵命成长啊，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的。然后整全福音呢，就是比方说教会，你去难民营提供食物、医疗、教育，你在那里见证耶稣基督的爱，引领群体认识神。这个是我们教会在2011年，就是还在疫情中啊，就刚刚恢复这个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在 Youth 去做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我们做 Cookie，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家长还记得，我们做 Cookie。然后我们是用 life group， 我们大概有当时有6个 life group 吧，大概总共每个 life group 做8盒，然后我们总共有48盒就送到了 Berkeley 那边有一个 homeless 的 shelter。 孩子们其实都很高兴，孩子们真的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说 involve 的就是大家都很有激情，而且我们尤其是做的这个盒子，我们买来盒子以后就是要求每一个小组先在上面画一些就是福音的图案，然后写一句金句在上面。我们那时候后来建华跟我们带了3个孩子，我们就去把这些送到了这个就是 Berkeley 那个 shelter。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人他腿不太好，就轮椅过来的，然后拿了一个 cookie， 然后看这个经文说，哎呀，我好久都没读圣经了。 就所以这些就是说怎么说呢，就觉得说就服务社区关怀社区见证基督的爱，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讲，对于孩子们来讲，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就是都是从个人福音到整全福音，就是这一个过渡。所以如果今天的教会不能回应这一个呼召的话，就是不能真正的履行这个大使命。好，所以我们对于数字化跟世俗化，我们就是个人福音跟整全福音哈、而且这些数字化都不是一个，是一个中型的东西，对吧？我们要利用这个数字化来把这个整全的福音传出去。好，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问题，但是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华人教会的老龄化。我们可能会问自己，我们不年轻了吗？宣教士不年轻了吗？2022年香港教会有个统计，香港宣教士平均年龄为历年之冠，52岁，而61岁以上的宣教士占1/4，30岁以下的宣教士占5%，猜一下，5%，还有吗？2.7%。所以说宣教士们不年轻了。我们想到就是雪松前面跟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就是甘草堆祷告运动，对吧？其实就是5个年轻人开始，然后20世纪的学生海外宣教运动都是学生开始，对不对？然后青年人其实是宣教的动力跟创造力的来源。那么下再问一下个问题，谁是年轻人啊？谁是年轻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是不是留意过，大家都听过什么什么 Z 世代啊什么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不光看这个年龄，我们要看一下区别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跟年轻一代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OK，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世界观可能跟他们的不一样，他们有可能是我们的跨文化。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沉默的一代，沉默的一代就是28年到45年，那时候大萧条二战，那是重视秩序稳定服从权威节俭纪律稳定节俭，这个是那时候人的特征。就是说我经常不理解我妈，是你答应了，她说我答应了别人事我一定要做到，我说那个就是他其实是什么呢？是在网上说要买什么东西，我说那是骗子。后来我说，他说但是我答应了人家，哎呀，我就是没法跟他讲，他们就是说很守信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婴儿潮一代1946年到1964年，那这个就是战后经济繁荣、冷战、社会运动，这时候的人是非常努力工作的。然后他们也追求成就跟社会地位，婴儿潮是一大堆人在那里面卷，所以他们的工作成就家庭是他们的重点。再接着往下，1965年到1980年，我们叫 X 世代，石油危机、冷战尾声、个人电脑兴起，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这些人都比较独立务实，开始怀疑权威了，然后呢强调自我成长。所以这边是有独立精神，有务实的精神，然后呢怀疑的精神。那这个时代我们还生活在真实的社会里面啊，所以我们务实。接着往下看千禧一代，互联网兴起了，全球化，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所以他们注重体验跟价值，较少的信任体制，压力大时会出现佛系跟躺平，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词儿，所以这种多元化，因为这个互联网嘛，这个多元化自我价值生活质量是他们所关注的东西。 Z 时代就是1997年到2012年，智能手机生下来的时候，对吧？他们就是有这些手机啊，然后后来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信息爆炸、社会竞争，所以这些呢叫数字原住民，他们注重个性表达， 他们自己在网络上发一条信息就能好多呼应，对吧？他用不着你父母给他呼应，所以他们表达他们内卷。然后更小的，2013年到现在的阿尔法时代，有平板、AI、数字教育、全球的不确定性、高度的数位化、依赖科技，尚在成长中，还没能看出来这个很大的倾向，就是他们是有未来感的，就是说这些我们这些世代里面，有些人是还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很多人现在小的可能会生活在虚拟时代里面，你就是在那里坐了一堆人在那边，你可能每个人都在玩自己的东西。我上次回国的时候，我一个工厂前面我就看到说，这些工人不是下班了吗？他们住在宿舍里面，他们就全部站在那个工厂外面抽烟。那些人以前我们如果要这种情况是三个人一群五个人一堆的在那聊天，对吧？没有声音，每个人都在玩自己的手机，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距离。我非常 surprise 看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哎，他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吗？他们都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OK，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不同不代表他们有问题，也不代表我们有问题，只是说大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所以要相互理解。 OK， 年轻人在哪里？我们其实就是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其实做了一个调查，很感谢有21位弟兄姊妹他们有这种回复，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第二代的属灵情况和宣教情况。我现在把就是情况跟大家大概的汇报一下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你家几个孩子？一般来讲两个孩子比较多，两个孩子的比较多哈。然后四个孩子没人回答，所以我们就知道谁没参加这个。然后第二个子女的也填了哈，就这个比较多。OK， 年龄的话，第一个孩子差不多是最高值是25岁左右，然后第二个孩子，这个蓝颜色这个框的就是第二个哈，第二个差不多就是可以看到20岁左右啊，这个23、24。OK， 是否信主？这边框的是老大。老大85.7%，老二100%，所以就看出来这个家庭的对他的可能，那时候我们也信主了，是不是？然后是不是受洗？差不多81%，93.3%，还是老二厉害一点。是否固定参加教会聚会？就是规律的，老大是71.4%，老二这都差不多。然后个人生活的频率，我们先看一下，没有的差不多9.5%，其他的都是偶尔，对吧？有一些每周几次。然后这可能小一点，所以20%没有，虽然信主了，可能还没有灵修生活，年龄可能比较小一点。 OK， 是否参加服事？大部分参加服事的大概有35%，就老大35%没有参加服事，老二33%没有参加服事。就这些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有一些都已经也蛮大了，30多岁也有，对吧？就是一直到这个现在10几岁的孩子。孩子或其配偶是否在教会担任职务？76.2%，蛮高的。老二可能小一点，64.3%。担任哪些职务？我们可以看一下，主日信息、门徒训练、关怀、传福音、宣教、 Avana Group Leader 牧师助理、 AV 带领查经、带领弟兄会、带领姊妹会。这是我们的孩子。然后呢，老二的长老、敬拜、关怀、门训、传福音、校园事工、 Worship Team 团契、 Worship Leader、 AV 带领弟兄会、带领姊妹会。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孩子他们还是在做一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参加服事。有没有宣教负担？有宣教负担的大概有28.6%，小的有40%。是否参加过短宣或外展的？我们可以看到说 65%的老大，65%的都参加过短宣和外展，老二80%参加过短宣跟外展。OK， 我没有放老三，因为老三那个信息比较少，我只放到老二了。OK， 那我们看到他们了吗？就是说孩子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了吗？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叫 Unite US。这个运动是从2023年是吗？2023年开始，然后一开始就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就开始这种复兴，然后呢就是大型的聚会。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他现在呢他就是通过在大学里面传福音，举办大型的聚会来这个做见证宣讲福音，然后他已经去了，有这么多的大学都已经参加了，已经接触到了相差不多10万名大学生，这里面呢大概5000人得救，2000人受洗。如果说大家去关注这个，查一下他们网站就知道，他们有的时候就受洗，当时就是在校园里传了福音，很冷的时候，他们都是拿那种 U 号在里面弄一个池子，就在那里受洗。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受洗完的那种喜悦的这种表情，就是这个运动在美国的大学里面现在正在兴起。我们就是说真的可以看到说孩子们在做事情。然后这个是后面就是马上9月份和10月份的就将要去了几个大学。所以另外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我不知道谁能认识里面的一个人，大家有没有听过他？
那个第二行那个女
的。对，第二行的 Lillian Chen， 对吧？ Lillian Chen。 OK， 他呢是这个，我们先 看一下这个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叫做荠菜子，这个叫荠菜子的一个宣教的组织，他们是去日本，在那里建立教会。他们的目的是说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在日本的12个城市建12个教会。好，他们从2009年开始执堂，现在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almost done。 所以这些人是还没有 preparing church planner， 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参与进去，还在学习语言。但是每一个教会我上他们的网站看了，都有3到5对这个，或者3到5个就是这样的年轻的人在那里执堂。所以Lillian Chen，他是我们当时怎么会知道他呢？就是因为当时叫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他有一个2024年他有一个拆船年会，我们去参加的。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他的主题是散聚华人的宣教，这是龚文辉牧师在那里讲。然后呢同时他有2个年轻人在那里做见证，一个是 Andy Wang， 他是在 World Vision 的，还有一个 Lillian Chen。我当时听了这个见证，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就是教会成长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就是从小父母从大陆移民过来，然后就在教会里长大，后来他就去读了 UPenn， 在 UPenn 读了 nurse 和这个 business combined， 其实跟 Jackie 的那个是一样的哈，就是那样的一个是一个很好的 program。他的父母也花了不少钱，就是这样一个 program。 然后呢他在这个 program 当中他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想学日语，他就开始学日语。学了日语之后呢，他的这个认识了就是讲日本来从日本来的朋友，他跟他们学日语。后来那个日本朋友说跟他去了教会居然信主了。他就突然觉得说哇，原来日本人 想起来应该是比较，因为从小从佛教文化这样长出来，应该不太会的，他就非常 surprise。 然后他回到这个湾区以后哈，他毕业之后他就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说在加州留下来，然后呢 work as a nurse 或者是 business， 这个杠杠的对吧，然后呢就说很 comfortable straightforward life。 第二个选择就是说离开 US 去 Japan， 然后 fundraise， 还没有就是还要 fundraise， 然后 give up comfort my current life。 他的父母就不支持他，因为确实他也这时候该回报家庭了，因为四年读下来对不对，可能还不止四年是吧，五年啊。这个父母就很那个，他也很 frustrated， 他也很觉得怎么办这时候。然后但是他非常有这种想法要去日本宣教，他先要上神学院，他不是这么容易就马上说去就去的。所以他的妹妹，他很小的一个妹妹，他可能还上小学还是初中，就拿自己的压岁钱给他。然后呢他就觉得很感动，后来就把这个事情跟教会分享，教会全额支持他读神学院。所以现在他们就在日本职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是他们网站上下来的哈，就是基本上这些都已经建的差不多了，大概只有叫最好像是叫千叶还是什么，那个还没有开始，剩下的就是有九个已经有堂了，然后还有就是已经是开始建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希望他们2025年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哈。这也是我们的孩子，就相当于这个年代的人。所以在世界华服中心2022年有一个煽风点火计划，他们呢就是在全球的华人教会网络中掀起一个对福音运动热切的浪潮，进一步开阔年轻信徒对华服运动的了解和参与度，推动各区投入运动的浪潮，合一完成上帝的大使命。那他们就是以年轻的群体进行对话，强调宣教的跨代跨界跨文化的概念。所以这是他们的构思 TIP。 什么叫 TIP？ 科技，就是现在宣教你离不了科技对吧，还有一些创意，还有一些先知性，这是他们当时对这个这个洞见哈。好，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第一个，我们可能要正视这个跨界的需求，跨代的需求。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棒子要想着怎么教啊，然后我们就要刻意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其实我们的教会我觉得在不遗余力地做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很注意说希望把年轻人都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也在培养年轻人。第二个就是说做好跨文化的心理准备，我们跟年轻人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跨文化的问题。所以他们生活在这里，可能是世界观人生观跟宣教观跟我们都有一点差异，尤其我们的孩子现在这些ABC 他们讲的语言也不一样。上次我记得我那个外甥女，就是我妹妹的孩子来的时候，我们一块散步，然后他在那跟他讲的谈到什么扭秧歌，他立马就能回应，然后我女儿在旁边根本就听不懂，就是很多东西对吧，你有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跟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所以但是你不同的这种差异也可能是这种创造性跟创造性的张力和这个源头对吧，就是上帝给这些孩子们不同的恩赐是为了让他们服侍宣教给新的一代。如果孩子们也都像我们这样子，大家觉得这个新的一代可能也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说我们要正视这个，也要做好这种跨文化的心理准备。再一个就是说他们从我们身上他们想看到什么，他们也不都说为什么不太愿意跟我们交谈，因为这个信仰啊，你如果只是查经或者是圣经知识的传递，这些网上都可以搜到啊，可能比你讲的还要好对吧，其实是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他们要听的不是一个主日学的标准答案， 有的时候给他们上主日学，问他们问题，他们说我们知道标准答案，所有的问题只要回答 Jesus。 所以他们不是要这种标准答案，所以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的是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失败，就说以及说我们失败了以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跟随耶稣？就这些真实的我们才是他们要看到的东西。嗯，所以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接纳、欣赏、信任他们，我们不要给他们贴标签，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的时候不一样，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不要贴这种标签，对吧？就是说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参与短宣、访宣等活动，要对愿意委身的年轻人在属灵引导和资金支持上给予就是啊强烈的支持。香港呢有一个叫滕章嘉英师母在误把青年拖至中年才宣教的译文中说，我们处处保护年轻人，不想他们碰钉子，其实可能我们对年轻人没有信心，怕他们把事情弄坏了。为何我们要今天剥夺年轻人的学习机会？就是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给年轻人充裕的阶段性成长的空间。我们大家上次去那个退休会，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叫 Cyrodiil 对吧，马长老的儿子，哇，那后面是一群迷爸迷妈呀，都跟着呀，确实真是讲得很好。所以这些年轻人不就都这样起来了吗？我们教会也不少的年轻人在这边，不管是做长老也好，在神学院学习也好，在服侍教会也好，我是觉得说都可以请他们回来，请他们回来真是给我们的年轻人来讲课。 Lilian 我上次就是跟他说了以后，请了他到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来做了一个就是来做来分享的，但是很可惜那次只有青少年。我当时真想，哎呀，父母要都来多好，他们真的可以看到说这孩子怎么成长，跟孩子们一起听同样的信息，跟孩子们再回家再来探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要陪伴跟成全。我们教会其实对我们第二代宣教其实我们是很支持的，就我们宣教组也是说，如果你第二代从我们教会出去的第二代，如果你要出去宣教的话，也都可以来申请我们教会的这些资金上的这个资助，对吧？我们也有第二代的已经出去宣教，也就申请了这些资助，所以希望大家都鼓励孩子们去参加宣教，真的去实践这个大使命，在里面在成长。但是说陪伴，我们其实也需要陪伴的。我前段时间我一个同学的孩子，他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很小的时候来过我们教会，很捣乱那时候，最后他离开了以后是六年级还是几年级，那时候就离开了。然后现在他大学毕业了，我同学就找我说，他说他想回教会啊。我说他还信吗？我同学说好像他是信的。然后那我们就带他来了，但是他因为都是讲英文嘛，然后后来就是其实我就介绍说 OK， 那你跟这些我们这些大学生去那个就是那个 Pleasant 那个 PCC 那边去听吧。是不是 PCC 叫什么啊 PCC 对吧？ VCC 这个就是 Valley Community Church。 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另外一次他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就是带他跟我女儿我们一起吃了一个午饭，我想问一下他的属灵情况，然后他说他一直还在祷告，但是呢他还没有信。然后说那我们说他还不太明白这些东西，那我们说就传福音吧。然后我就跟 April 说，你不是在学校跟人家传福音吗？上好了。然后 April 就开始来讲这个福音桥了，就来开始跟他讲。他讲了以后他问了几个问题， April 就卡壳了，就他问的问题就比较深，包括说那我公公，我觉得我公公是个好人，但他不信，那他以后难道就不能上天堂了，就类似的这种好多问题他想了很多。然后后来 那怎么办呢？我就说那我来讲吧，然后我就来跟他就是沟通，然后就 April 在旁边听着。后来我就觉得，后来我们俩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互相是一个就是学习的过程。我也从 April 那边学到说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他们一些角度跟我们也不一样。那 April 也从我这边学到说 OK 有些问题我们怎么回答的，虽然也不见得是完全对的吧，但是我们是一个互相的学习的过程。所以对第二代来讲，我们觉得说我们要陪伴他们，我们不能说我全然 trust 你然后你就去吧，我们还是有些时候要送一程，要陪伴一下，然后我们也从他们里学到东西，那也能成全他们。 OK 所以回顾一下哈，从20世纪我们普世拆船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全球化跟都市化的问题，这里我们又谈到了跨界宣教跟跨洋宣教。第二个呢就是数字化跟世俗化的问题，我们也谈到了就是个人福音跟整全福音。最后一个就是老龄化，华人教会老龄化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跨代合一，信任成全。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会把这几个思考题也发在那个群里面，大家事后也可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这3个月的教导和带领，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普世宣教的呼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宣教不仅仅是事工的安排，更是每一个信徒的使命。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而能把所学的付诸行动。求你引导我们在跨文化跨世代的宣教中，凭着爱和谦卑服侍他人。求你感动年轻的一代，点燃他们对福音的热情和创造力，使教会能够正视青年人的参与，让他们成为宣教的力量与希望。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年纪背景，都能在个人福音与整全福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改变社会和世界的器皿。天父啊，愿我们的心长存你的话语，愿我们的行动彰显你的爱。求你赐平安、喜乐与力量，让我们不止的学习，更能活出你的心意，成为你在世上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哦，另外我们大家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有一个调查表、评估表，艾米你要不要来讲？
你去办呀，我们打个电话。是的，这个是我们主日学老。